神所赐的智慧，叫我们可以明白他在旧约圣经里的记载。欢迎您参加良友圣经学院旧约神学的课程，我是古元明，让我们一起学习神的话语。各位弟兄姊妹们平安，欢迎您继续来上课。我们今天是旧约神学的第六讲，今天这一讲啊，我们的题目是创世纪第一章到第十一章，天地来源，世界的开始。我们在这里需要稍微的解释一下，可能有些弟兄姊妹心里会问啊，为什么我们今天只是单独的或者是特意的把创世纪第一章到第十一章分开来讲呢？原来这在许多的旧约圣经学者的当中啊，有这样的一个习惯，那这个习惯不必然的就是绝对正确，或者说它是一个绝对的真理。但是在研究旧约圣经的时候，我们都发觉到创世纪第一章到第十一章这一个段落啊，是特别的提到整个世界的开始，或者说天地的来源。当我们读创世纪第一章到第十一章这个段落的时候啊，我们就会留意它和第十二章开始记载亚伯郎的事迹呢，是有很明显的不同。他那个写的方法，读的时候你会感觉到那个笔调、那个语气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段落。所以不少研究旧约圣经的人就认为说，我们应该想办法去了解这十一章的经文呢，到底有什么特别的地方，或者说它有什么样的信息是我们应该更加去留意的。为了这个缘故啊，我们在这个课程里面也按照一些人的习惯，把这十一章的经卷，把这十一章的篇幅特别的分开来，让我们更加的注重这十一章的焦点，好叫我们呢对整个旧约神学有一个基础性的了解。那我们回过头来看一看，在这十一章的经文当中啊，它的确有一些很重要的焦点是我们要留意的。我在这里就特别提出来，一共有六个这样的焦点。第一个焦点就是在第一章跟第二章之间呢，告诉了我们天地的来源，人类的被造。在第三章呢，就提到伊甸园的事件，那就是特别指这个始祖他们在伊甸园里面被蛇引诱，去吃了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他们违背了神的吩咐这件事情。第三个焦点就是在第四章，就是罪是垄断着整个人类。我们知道从始祖犯罪之后呢，这个该隐跟亚伯这两兄弟呢，竟然就彼此发生了很激烈的冲突，而这个冲突的结果呢，就是导致了亚伯被杀。那么第四个焦点就是第六章到第九章，这是洪水跟挪亚的事件。那么在这个事件里面呢，我们看到它所影响的范围呢，正是触及了当时候的整个的世界。那么第五个的焦点就是在第十一章，这个巴别的事件，人需要建一座的塔，他们希望这座塔能够很高，能够把他们给团聚在塔的四周围。那么第六个焦点就是在第五章跟第十章，都有两个非常特别的段落，就是家族族谱的记录。 那这是我们稍微的介绍了这十一章经文的焦点，但是呢，怎么样去解释，怎么样的去研读呢？我们还需要多花一些的时间和精力来做一些的功夫的。我们接着下来来思想，我们既然要把这十一章的经文分开来研究，那我们怎么样的看待这十一章的经文呢？这里我提出了好几个重点，让我们来看一看。第一个重点呢，就是旧约神学所关注的是神的自我启示，也就是说，我们要研究的，我们要探讨的，就是这一位跟人发生了关系的这位神，他是怎么样的向人启示他自己。因为如果神不启示，人就无法明白认识神。如果神不告诉我们他就是那位创造天地的神，我们就根本不可能，也无从去知道他就是那一位创造者。因此，在旧约神学的定位里面，我们很清楚知道，我们的整个研究的方向就是要找出神怎么样的向人启示他自己，或者说向人启示他的心意，或者他要人知道什么样的事情，他要人怎么样的去生活。而在这十一章的经文里面，我们就发觉到神的确的是做到了这个地步。从创世纪第一章一开始，第一章的第一节，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之前，有一句话是非常重要的，就是在第一章第一节，起初神创造天地。我们可以知道，也很清楚的明白，神不需要解释，不需要论证，不需要交代，他是存在，乃是非常直接的说他创造天地。所以当我们明白这个重点的时候啊，我们就知道在一些问题的探讨的时候，我们真的不需要太过在意别人怎么批评我们基督教的信仰。我们应该相信的就是神亲自自我启示他自己，叫我们明白他就是那位创造天地的神。第二，在创造天地万物的记录当中啊，神既然是直接进入创造的程序，他就没有解释自己存在的必要，他也不需要解释他的身份。啊，这是我们对启示的一个很重要的认识。刚才我们也稍微提过这一点。第三，神向人类讲话，就是他启示的另外一个表达。什么叫做启示呢？神学家有不同的解释，有不同的定义，圣经学者也会有不同的研究的方向。但是在这十一章的经文里面，从一开始就非常清楚地写下了神向那个他所创造的人说，园中一切的果树你要怎么的看管，你要怎么看理，你作为一个人，你应该怎么样的去延续你的后代繁衍繁殖在这个地球上。那神就很直接的告诉人，他要人做的是什么样的事情。神向人讲话就是启示，因为这些东西还没讲出来的时候呢，是存在神的心意里面，我们就无从知道了。所以启示虽然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但是不少人都告诉我们，那就是神把东西给打开了，让人看见，让人知道。因此当神向人讲话的时候，这就是启示的最直接的表达。第四，神对人类发出了他话语的要求，在创世纪第一章28节，二章15节，二章16到17节，都很清楚讲明神要人做的是什么。他要人管理天空的飞鸟，海里的鱼，地上的飞禽走兽， 然后他要人看管这个大地，他要人生养众多，遍满全地。然后他也要人看管园子的时候呢，有些事情他可以做，有一些事情他是不可以做的。就是这样，神的话语没有商量，没有讨论、讨价还价的余地。我们在这里休息一会儿。
弟兄姐妹，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良友圣经学院旧约神学，请继续用心学习。
各位弟兄姊妹，我们继续的思想今天这一讲的内容。刚才我们提到了创世纪第一到第十一章的定位，我们提了四个，现在我们看第五个。神在伊甸园中啊，宣告了一连串的决定，这些决定呢都是不可以更改的。那这决定的当中呢，牵涉的有四个不同的部分。第一个部分就是对蛇的审判，第二个部分呢就是关乎蛇与蛇的后裔和女人与女人的后裔之间的关系的宣告，第三个部分就是对女人的生活的安排，第四个部分就是对男人生活的咒诅和安排。在伊甸园里面这一连串的宣告，其实从某一个角度来看是非常严峻的，是神对这四个所谓不同层面的审判。但是也就在神的审判当中呢，竟然也透出了非常重要的一个盼望，那就是原始的福音。这就是许多人许多学者在研究创世纪第三章的时候，他们发觉了神虽然宣布对女人跟男人的一些的重要的审判，但是神竟然说女人的后裔啊，肯定的也必然的要伤这个蛇的头，换句话说必定给蛇一个重重的打击。那这是一个原始的福音，告诉我们将来神要安排一个救赎主来到的时候，他要击败蛇所做的这一切的工作，甚至要了他的命，因为把蛇的头给打破了，蛇就无法生存。第六个焦点，我们看这十一章的时候，我们应该注意的就是神宣告了人和罪之间的关系，人是可以制服他的。当我们看第四章的时候，我们就明白该隐虽然非常的生气，他在充满一切的怨恨当中，神却清楚的让该隐知道一件很重要的事实，那就是罪会恋慕他，罪会要想办法引诱他，罪要想办法来牵引着他离开正道，甚至罪要叫他做更可怕的事情，那就是最后他杀了他自己的弟弟亚伯。但是神也很清楚地告诉该隐，他虽然这个罪啊会恋慕你，但是你却可以制服他。换句话说，人面对罪的时候啊，不是全然无助的。那问题是该隐愿不愿意，或者他顺不顺服神所吩咐的，那这是整个问题的焦点。今天我们所面对的困难也正是在这里，我们经常都不认为说我们需要这样子的去顺从上帝所吩咐的话，那我们就很容易出问题出状况。跟着下来在这十一章的定位里面，我们还有两点要跟大家提一提的。第一就是这个圣经宣告的地上是充满败坏，人的行为都是败坏有罪的。 特别是在这个洪水的事件里面，神就透过了挪亚很清楚的宣告，人是有罪的，地上的人众业所思想的都是一些败坏犯罪的事情。所以可见呢，罪是人自己找来的，绝对不是神故意的在那边设下一个陷阱叫人跌了下去。最后一样，在这个十一章的经文里面，我们还有一个焦点，就是神宣布了他制止罪恶的程序，他会追讨人的罪。在大洪水之后，挪亚从方舟出来之后，神就很清楚地说，你们彼此之间，人和动物之间，不能够任意的杀害。神说，凡是流人的血，不论是人或者动物，我都必追讨他的罪，因为人是按照神的形象造的。换句话说，神非常的看重人的生命。各位弟兄姊妹，从以上的这八点来看呢，我们几乎可以肯定啊，这个等于是一个整个的旧约神学了。因为旧约神学所接触到的核心，就是我们刚才所提的这八个焦点。这也就是为什么不少研究的学者都认为说，我们应该把这一段的经文分开来独立的去思考。当然，我们也不必要的完全的把他们就从创世纪第十二章以后的经文当中给切了开来，因为毕竟这是一个完整的一卷的书，所以我们还是要把这十一章的经文呢放在创世纪这五十章的经文里面来了解它的意义。那这就是我们刚才所想要努力去做到的一件事情。在这一讲，我们跟着下来要思想另外一个很重要的问题，那就是神的形象的讨论。在第一章跟第二章的经文里面，我们看到神说，我们要按照我们的形象，按照我们的样式来造人，是按照我们自己的形象样式来造男造女。那么历代以来呢，都对这样的一件事情啊，讨论的非常非常的热烈。在创世纪这第一章26-27节，是清楚的记录了神的宣告，他造人的模式是按照他的形象跟样式，他绝对不是从任何一个版本来造人，他也不按照哪一种可见的东西来造人，因为当神造人的时候，根本就没有任何的版本可以依循的，乃是神自己主权的计划里面，他认为这样子造人是最好最完美的，因此他就按照自己的形象跟样式来造人。那么虽然按照经文的特性来说，形象跟样式是两个不同的句子，但其实呢，它是指同一件事情，它不是两件完全不同的事情。那我们看到在历代的研究当中啊，对于神的形象的解释呢，有几个重点，但是现在大家都比较趋向于我在这一讲当中要跟大家提的这几个层面。第一个层面呢，这个神的形象啊，是指神的本性当中的一些的特质啊，特别的素质。在系统神学的讨论里面呢，这就是指神的道德属性。那我们今天是在处理这个旧约神学，所以我们今天也就不从这个系统神学的角度来解释这个问题。但是我们应该知道的就是，这个神的本性啊，它是有一些的特质，特别的素质，这些特别的素质是人所没有的。那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认识，等一下我们继续讨论下去的时候，你就会知道我强调这一点的意义在哪里。在新约圣经里面呢，就对这一件事情做了 很重要的解释。那这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神的特性，神的特别的数值里面，我们人所没有的。但是当神造人的时候，他却愿意把这个特别的数值赐了给人。在新约圣经里面有两段，第一段是在以弗所书第四章第24节，这里提到我们按照的神的形象造，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或者更加准确的说法就是公义和圣洁。然后在哥罗西书第三章第十节也提到了我们按照神的形象造，而这个新人呢是有知识，就是神的真知识，知道真理。所以我们从这两处的经文呢，就可以做这样的一个结合。所谓神的形象，它一方面牵涉到公义圣洁，一方面也牵涉到真知识，就是认识上帝的那个真知识。从这样的角度来看，我们可以比较肯定的说，所谓神的形象呢，当然不是告诉我们神有手有眼睛有耳朵有鼻子有嘴巴，所以造出来的你跟我呢都是有这些的所谓的外形。不是的，因为每个人的外形都可以有不同，但是更重要就是人作为人的那个最重要的本质，那个特别的数值是什么。而这个数值呢，就是神在造好了人之后呢，吹了一口气在人的里头，叫人成为有灵的活人，神就把这样的一个东西赐了给人。因此在我们的生命里头，我们有公义圣洁跟追求真知识的这些的本性，那这是我们应该注意到的。
弟兄姐妹，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良友圣经学院旧约神学，请继续用心学习。
我们继续的来思想这一讲的最后一个问题，那就是女人的后裔，这到底是指什么呢？我们看到在创世纪第三章的地方，当始祖犯罪之后，他们得罪了神，违背了神的话语之后，神就宣布了一连串的决定，这当中有非常重的审判，那就是神对人是绝对不留情的。虽然人是他所造的，但是结果人还是被赶出了伊甸园。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情况 之下呢，我们似乎觉得人好像是绝望了，没有任何的盼望，但是其实不尽然。因为就在神最重的审判里面，他说了女人的后裔要伤这个蛇的头。那么到底这个女人的后裔是指什么呢？这是历史历代以来许多的基督徒许多的信徒啊，对这一段的圣经非常非常关注的。那我们可以分几个方面来思想。第一个方面，这既然是神在伊甸园里面宣告的一件重要的事情呢，它就含有了预言的性质。因为当时候啊，只有亚当跟夏娃两个人，还没有其他的人存在，没有啊。所以当神这样子宣布的时候呢，肯定它是一个预言，是指到将要发生的一件事情，什么时候没有人知道。但是就因为这句的话，或者说这样的一个预言呢，许多人都说这就是原始的福音，告诉我们将来女人的后裔要出来，她要解决，她要处理，她要改变这整个的情况。第二，这个女人的后裔虽然是一个预言，但是对于始祖亚当跟夏娃来说嘛，这是一个很亲切很直接的一个预言。所以这个女人呢，应该是指 亚当的妻子，这是夏娃，而女人的后裔呢，就是指亚当的妻子所生的儿子。所以在我们处理第四章，当这个该隐跟亚伯来到世间的时候，当夏娃生了该隐的时候，原来在圣经里面有这样的一个意思，就是夏娃他得了该隐之后呢，他很高兴地说，原来神赐了给我一个男孩子，或者说神赐了给我那个女人的后裔。就是特别当我们在研究这个女人的后裔的时候，经常会接触到的一些的资料跟一些的材料。但是我们也很清楚知道，如果女人的后裔是指该隐或者亚伯的话，那都不成样，对不对？因为结果的那个事实是该隐杀了亚伯，而该隐呢也被上帝更重的去罚他。所以这两个如果就是女人的后裔的话，他根本就救不了人，他也没有办法呢，真的是打碎打伤蛇的头。所以这个女人的后裔啊，必定还另有所指，那我们要追究的就是这到底是什么。按照新约圣经的解释，在加拉太书第四章第四节，使徒保罗告诉我们呢，这个女人的后裔原来就是指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那这是非常清楚直接的解释，也是非常重要的宣告。历史历代以来，我们可以不断的等候、追求、寻求到底谁是女人的后裔，但是当耶稣基督降生之后呢，他就让我们看见他就是早在伊甸园当中神所说的那位女人的后裔。从这个的认识来看呢，我们就知道神的预备真的是无微不至的，神的预备也真的是非常的周密周详的。就在人违背他的时候，神马上就预备了这个伟大的救恩。所以也难怪不少的圣经学者觉得，当圣经在讲女人的后裔的时候啊，在创世纪第三章的时候啊，它真的是一个原始的福音。我们所信的福音不正是如此吗？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界，为了拯救我们这些罪人，使我们回到天父那里去。在女人的后裔的讨论当中，我们也留意到圣经里头啊，对后裔的讨论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们就留意到在这十一章的经文里面呢，你们都看到在五章跟十章都有族谱的记载。这时候要把我们引到新约的族谱当中去。好了，今天我们就上到这里，我们再会。
您刚刚收听的节目是良友圣经学院旧约神学，本课程备有讲义大纲，欢迎来信索取，愿神赐福给你。